亲爱的阿爸父，是的，你赐给我们生命，你在你的爱中创造了我们，你又因着爱不断地呼唤我们回家，你更为了你的爱，你让你的独生爱子来到地上，来到罪人之中，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污泥中的生命被你捧起。哦，阿爸父，当我们呼唤你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如同浪子归家。阿爸父，今天在这个父亲节，我们心中来向你敞开，愿我们的父真是来医治我们里面的创伤，也来改变我们心中那扭曲的父亲的形象。主啊，今天无论我们敬拜的，我们传讲你话语的，我们听你话语的，都同在你的面前，是你的孩子。当我们来到你的家中，当我们的心来向你敞开的时候，我们求我们的阿爸父，将我们的心变成儿子的心，而不是故宫的心，将我们的心能以基督的心为心，来体会天上父亲的心，来体会天上父亲的爱。主啊，太多的时候我们因为没有父亲，我们在地上没有安全感，我们在信仰中也似乎是飘零的，但是亲爱的父亲，亲爱的天上的父亲，今天你要让我们看见，在众水之上你坐着为王，你要让我们看见，无论我们起来或躺下，你都深爱我们，并且你用你的话语，你用你的杖，你的竿，引导我们走这义路。你要让我们的心回到父亲的怀中，你要让我们的心在今天被父亲来更新，来软化，来换一颗心性。主，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大家请坐，我们谢谢敬拜团。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庆祝父亲节。我觉得基督徒最该庆祝的两个节日，一个就是父亲节，一个大家都知道是复活节，而不是圣诞节。什么原因？圣诞节庆祝的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但是对于我们每一个在污秽中打滚的生命，耶稣的复活才是给我们每一天盼望。那为什么要庆祝父亲节呢？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人像我一样，信主主要是被父爱吸引。阿爸天父，在我们的华人的生活中，我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们其实为什么今天中国文化中，特别是当代的中国文化中，都让人觉得没有安全感。我每次回去他们都是跟我谈的，因为我的读者很多都很年轻，他们都是要父爱，我跟他们很有共同语言，因为要父爱。我记得让我对我父亲最不满意的时候，就是因为我看到我隔壁的我的同学，我的邻居，哎，他爸爸把他那个冬天穿的那个鞋子里面的鞋垫，以前有鞋垫，都拿出来放在那个煤炉上烤干。哎呀，我就在这件小事上觉得特别的温暖。然后我就一直觉得我父亲缺乏爱，而母亲常常跟我说，父亲很爱你，你看他哪一天，哪一年的哪一天给你去买过油条。哎呀，我想就这一点买油条吗？ 当然我这次准备父亲节，当我信主以后这十多年将近二十年一直体会天父的爱，我才发现一个误区，中国的父亲是不会表达，但中国的父亲还是履行了父亲的职责，那就是什么？管教教训。我父亲非常严格，我怕他怕得要死，你别看我在外面天不怕地不怕，一回家哎呀，我爸往那一坐，我就看他脸色，是不是我又干错了什么事。我妈说也跟我小时候太皮有关，我是一个很调皮的，爬树上墙，从那什么楼上一楼半跳下去，怎么帮人经常干这种事，因为三岁练武，所以经常干的事，你调皮父亲就管教。所以今天我们信主经常讲天父的爱，讲的更多的好像都是把这位天父渐渐讲成一个圣诞老公公。我们也希望在家中父亲都要像圣诞老公公一样，我们太少讲父亲的管教与教训。所以可能今天我讲的这篇道可能并不是大家想象中我一定会讲的为父的心。我们一般在教会中我们讲到父亲就会讲浪子的故事，对吗？其实浪子的故事更多的时候是应该对慕道友讲的。如果你有没有想过浪子回了家以后呢？浪子在外面那么长时间有没有坏的习气？有没有那给他戴了戒指，给他披了衣服啊，甚至给他一个大的拥抱以后，如果这个父亲不管教这个浪子，我相信浪子还会再走。浪子的故事下一版下半节的故事应该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进了神的家门，成了神的儿子以后应该是什么呢？那今天是父亲节，我们中间有很多父亲啊，父亲先站起来一下，我们给你一个祝贺。都说每次母亲节的时候给祝贺，但我觉得今天我们要特别在教会中要特别将荣耀给予所有的父亲。好，谢谢你们今天都有大蛋糕吃，给了父亲荣耀，就像给了丈夫做头的荣耀，那么紧接着荣耀和责任是相连的，所以做一个父亲要担起责任。什么是为父的心？我们来看为什么我们好像做不好父亲，很大的原因是我们做不好儿子，没有好好做过一个儿子。所以我们先来看为神的儿子，怎样做神的儿子，你就学习神怎样管教你，你怎样做儿子，然后你就能够学习怎样管教你的儿子，你也知道你的儿子在受管教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态，你也知道如何带领他。在箴言里面一章七节到九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然后箴言里面有22处都以我儿开始教训，我儿怎样怎样怎样，我儿怎样怎样，都是用我儿来教训。写的反复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儿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其实这个法则原文也有指教的意思，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这个时代人是非常厌恶命令和教训的。上个星期我不在，但是这个星期我带小组的时候，我就把上个星期讲到内容都学习了，在讲爱是一个命令。昨天 星期五晚上我带我们团契的时候，为这个爱是一个命令啊，真的不可开交。有姊妹就说，爱嘛，你就说要爱我就去爱，对吧？你一说这是个命令，那就爱不了了。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其实命令这个词与感情有没有情绪，有没有相连啊，其实是没有相连的。但因为在我们文化中，好像命令就是恶狠狠的，所以那个姊妹一讲，你不能命令我，她说你去爱嘛，你不能命令我，她就把眼睛瞪很大。然后大家就挺有同感的，是啊，爱你就是说是要爱嘛，不要命令。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所有人也都不喜欢被命令，我是特别一个不喜欢被命令的人。应该说我从小就属于一个不乖的孩子，属于一个特别叛逆的孩子，所以我爸管教的手段也格外强一些，所以我跟我爸关系不是太好。我现在都不能碰他，我就觉得我们俩只要一touch，那就是要打我。哎呀，不能想，讲一回忆这个事情，然后我爸说不定还在听。所以其实命令，上帝的命令要你们彼此相爱。圣经中有很多命令，但命令并不一定就是要带着恶狠狠的态度或者很凶的态度。所以我们将这个自己好像连在一起，比如说管教，他这个地方训诲，训诲、指教，都不是那种我们想象中就是地上父亲给我们的那种好像记忆，就是要跟棍子啊什么连在一块的，或者必须要瞪个眼睛怎么威吓你的。命令就是你必须做，其实就这件事。命令里面可以含有很大的爱，所以这个，但是我们要记得，因为我们讨厌厌烦那种血气的那种管教和指教，或者不讲道理的，好像你就要怎么样顺服，所以以至于我们丢弃了训诲中的美福，所以我们现在不喜欢训诲。我想问在座的父亲们，你们在家仍然拥有训诲的权柄的，举下手。好，比刚才已经少掉一大半了。为什么不能训诲呢？儿子不听话，老婆也不听话，通常是老婆先不听话，儿子才不听话。虽然我爸很严厉，我很叛逆，但是因为我妈非常听话，以至于我好像也就一般家里就是听话的这种条件。因为我现在一到我们家就说，呀，你们家好像就一个皇帝，然后下面全是百姓，就我爸是绝对的权威，所以我也就学习了听话。所以姊妹们，做太太的一定要，你要希望孩子顺服接受训诲，你就要来接受训诲。所以今天我们看为什么要讲父亲的一个重要职责是训诲，记得了，父亲重要的职责是训诲，但怎样训诲我们今天要说。好，我们看天父的管教，这段经文是今天最重要的经文，在希伯来书12章5到13节，这他说，这是新约，他仍然引用了旧约箴言里面的这个口气，他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喜欢主爱我们啊，我们的诗歌，当代的诗歌，当代的赞美诗，当代的我们的教导，更多的都是天父你爱我啊，天父你宝宝我啊，天父你拥抱我啊。其实天父如果管教你，你才是他的真儿子，亲生儿子。我们一般对比如说不是我孩子的，我虽然干女儿干儿子有好几个，我敢管教他们吗？第一不敢，第二没必要，对吧？ 那我的侄女也在我们家，除非事情闹大了，我可以跟她好好谈。我管教她吗？听好，不听就算了。她这写了，主所管教的是主所爱的。她这写不可灰心，灰心这个词的原文意思里面有身体上的无力感。你就会发现，我们现在经常讲，哎，总是常被批评就没劲了。今天早上我就在帮厨。君君第一个跟我讲，你得表扬我，我这人需要表扬的。我觉得很对，我特别喜欢君君，因为他要我抱抱或要我表扬都直接告诉我。我们家从来没有人表扬过我，所以我也不是很会表扬人。所以他这个地方管教是会，你会觉得四肢无力，你会觉得没有力气。但即便这种情况，你也要知道主所爱的他必管教。那么凡鞭打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我们生活中会不会有你会觉得刚刚信主特别顺，信主时间一久好像很多事都不顺，特别你如果来服侍了，你做个小组长啊，同工会执事啊，或者说施工部主任啊，或者在教会哪怕你不做什么，你去牧养别人，你都会很不顺。因为凡你要做什么事的时候，你就是要当 leader 了。就像当爸爸的是不是都觉得压力特别大，因为你要干好多活啊，然后你还要管这一家子啊，管这一家子的时候，也就是说你有一个位分的时候你就非常不顺利。因为神的管教都是从那个领头的开始。所以讲到这，我觉得我们真是要体谅牧师啊。教会中所有的软弱，所有的缺憾，所有的神都先管教他，借着你们中间出什么事，或者借着你们对他的直言批评，或者借着光中的相爱，或者借着爱中说诚实话，也或者借着教会中有些弟兄姊妹，其实无论我每个肢体中谁软弱，为父的都受损。大家有没有想过？所以他这里讲到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该怎样办？他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所以当我们在被神管教的时候，我们应当忍受，才是一个为父的心。如果今天当爸爸的遇到困难，遇到神的管教，管教不一定是好像坏事让你出事，比如说你的儿子今天不听话，或者做了一件违背圣经的事，甚至去酒驾，甚至不读书逃学等等的这些事情，其实也是神借着这个事情在管教父亲。那遇到这个事你怎么办？是发怒还是逃避？就逃了呢？其实你等于就是个小牧师，你们家的牧师。张牧师不能逃，他也不能回头向你发怒，对不对？他为父第一件事要忍受，为父要忍受，因为为父的也是为子的。你如何在神面前你能忍受，你才能将忍受管教并从中得益的这样一个品格传承下去。因此他看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我信主以后，我有很多朋友，当然都是搞艺术的啊，文学啊，艺术啊，音乐啊，各种各样，这些人都是不受管教的，不爱受管教的。他们中间一大部分信主以后，一大半吧，信主以后都进入教会，然后都出去了，在教会以外做基督徒，或者呢，就是各个教会串来串去做游走基督徒。其实这样的基督徒就等于是，我是基督徒，但我不要爸。其实就是这样，原因是什么？哎，我要天上的父亲， 天上父亲讲话我听或不听谁知道，但是如果在教会之中，或者更重要的是委身在一个教会之中，一个 local church 里面，那麻烦大了，我听话不听话别旁边人都看得见。所以你觉得待在这，哎呀，还有各种不舒服，那你不知道这就是神的管教，各种不舒服神就将你身上那个不属于他的品质，不属于基督生命的品质一点点挪去。所以做爸爸的，你们要希望儿子成为在主面前在人面前都蒙爱的，你自己就要在主面前在人面前都蒙爱。如何能够成为主也喜悦人也喜悦的呢？其实就是要在你不舒服的环境中，在这个教会之中，因为教会会让你舒服吗？不会让你舒服，你越服侍你会越接近越 close， 而且我们这些人又不是互相选的朋友，都是神选的，对不对？也就是说这个爸爸生哪些儿子由不得我们管。我们常常觉得教会中这种人不该进教会，那种人哎呀这个教会我不能待，你看这个人我不喜欢，问题你不是他爸。这就像浪子大儿子跟小儿子之间，那他才讲两个儿子，叫教会有成千上万个儿子。所以什么叫被管教生命得祝福，就是你做好一个儿子，你在教会中做好一个儿子，才能领受到你的天父是如何管教你的，你也才有资格让你的儿子待在家中受管教。否则你凭什么说你儿子呢？你儿子出门离开你凭什么说他？那如果你可以在父亲的家中来来去去，你儿子也就可以在你的家中来来去去。当然一般儿子都比我们强，他没有在各个父亲家走来走去啊。所以我们在这看，他说你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因为神的管教是在我们这一群人中间众子都受，你单单不受管教那你就是狮子。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我们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肯定是敬重他的。当然这个管教是在他言传身教的情况下，如果他自己酗酒啊，啪喝醉了给你啪一巴掌，第二天你一抽烟不让抽，你听吗？肯定不听他。做母亲的其实也是一样，你出口跟别人吵架跟泼妇骂街似的，甚至你像泼妇骂街似的骂你老公，你能指望你的女儿你的儿子开口彬彬有礼吗？那不可能。管教都是先来做好儿女，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机会重新做儿女。因为我们当时在家中的时候我们不信主，可能我们的父母也不信主，都没有按神的方式来管教我们，那我们没学会，今天我们就在教会中重新学习当儿子当女儿，学好了你家中你就能做好父亲和母亲。好，深深的父亲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这有两个字，一个是暂，它是暂时的，深深父亲管教我们暂时的。我爸现在一直管我，管到现在记忆力不好了，终于管不了了，他现在他药片放哪他都管不好，然后终于翻身得解放了。但我觉得很羞愧，我爸确实管我很严，但是有没有好处？我觉得我爸没什么慈爱，这个倒是确实，我爸慈爱只对我妈了，对我们两个女儿都没什么慈爱。我妹妹身体很弱，所以她对她呢下不了手，对我就很能下得了手，我身体健壮啊，然后打了，而且我妈就说你这个孩子就讲你爸把那个尺子举那么高打下来就等你哭，你偏不哭。我们小时候就学江姐嘛，是吧？我一直觉得我要学江姐，所以她打的时候我心里就英雄情节很强， 我就眼睛死死的盯着他。我妈说，那能让你爸不打下去都不行啊。所以我们对神也是啊，神管教的时候你那个犟劲。后来我信主以后太得益处了，就是我比较乖，神一不高兴或者我光照我什么问题，我赶紧顺服。我小的时候觉得管教是很糟糕的，小学一年级我跟我父亲产生矛盾最大的就是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很早就会写字啊，我们家教是很严，很早就会写，我就把我爸每次打我啊，什么骂我啊，全记在小本子上，然后我还写上，我长大了一定要找一个高大威猛的人做丈夫，把我爸狠揍一顿，全打回去。写了这个小本子呢，藏在我们家棉花胎里面，就过去那个垫床上垫都是垫的褥子藏着，我妈晒被子。我有一天放学回家，小学一年级回家，晒被子掉下来了，好像那个时候已经二年级，已经记了一年了。我不知道，那天我就发现我爸不是见到我就教训我了，他不吭声，哎，不吭声更吓人，是吧？不吭声更吓人吧？哎，我说今天我没干什么坏事啊，哎，我从小就是在学校每天都得干点什么就是不太合适的事情啊，你不要以为我是好学生。然后我就问我妈，我妈说，哎呀，你干了一件你爸特别伤心的事情。我再一看我们家院子里面，我就知道了。我说那个小本子掉出来吧。我妈说你要记也记在心里，你记在本子上干嘛？我说心里哪记得住啊，我要找对象还早呢。因为我还没读小学吧，我奶奶的教导就是看这些《红楼梦》啊，什么牡丹亭啊，所以很早就知道这些事情。然后我爸从此跟我就有隔阂。但是我渐渐就在这种严格的教训下长大，比如有一种教训是非常，九点你得回家，后来我很大了都工作了，十点你必须回家，然后呢你没有一个抽屉能上锁的，他也不来开你的抽屉，但你不能上锁。我母亲定期诱骗我将我的日记向他说一遍，而且我父亲做到什么程度呢，他的管教就是外面不是楼上楼下什么水滴下去要吵架吗，只要听到有吵架的我们都很好奇要出去看看，我们家是立刻把女儿要拉进家门，不让你听任何外面吵架的，以至于我后来发现我吵架总吵不过人，我没有几个词汇。但这一些的管教当时觉得非常不合理的管教，长大以后我发现在找对象的事情上挺好的，我们家的女儿都很容易嫁出去，因为在我们那一代都知道施家的女儿就是有教养，所谓教养不是你读了多少书，就是你爸管的严，而且这个有教养到今我会不会生气啊。哎，昨天晚上我先生，我正在跟他甜言蜜语，他还说我，他说，哎，你有的时候是很爱我，有的时候恨不得把我扎两个洞。我说没有过啊，也就是说你肯定有，但是你不会出口，因为你没有这个习惯出口伤人。做儿子的也是，如果你爸管得严，你遇到事情就会想一想，不会啪一棍就打上去，因为你不在那个环境中长大。所以他这里管教其实他赐给你的福气是很好的，比如那种也许不是很聪明但可以一直学习，我就说我就像小乌龟似的，其实我从小成绩并不太好，而也不属于聪明的，我就属于人家学完大学不学了，我就是一直学一直学一直学而已。因此这种管教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因为这些管教，因为家教的极严，以至于今天我们结婚以后我跟丈夫很少吵架，最多生一下闷气，但信主以后生闷气也不太深了，因为说不能含露到日落，所以我们俩一定在天黑的时候要和好。 过去我们能冷战几天，虽然我们大打出手的时候不多，没有几乎，但是结婚以后确实是冷战。但冷战要命不要命？我问你们，冷战很要命啊，打两下说不定还不至于怎么样。当然我们不是说动真的动武啊，那叫家暴。但冷战在知识分子的夫妻中也很容易造成离婚，而且冷战，夫妻冷战对孩子影响很不好，孩子就会形成那种内向的那种压力型。我爸妈从不打架，但他们俩是冷战，而且尤其我爸特别爱沉着脸，所以造成我一个心理障碍，就我很看到人脸色不对吧，我就逃避，我就很难去跟人沟通，所以我很怕跟陌生人接触。比如说你是我们教会已经很久的，我们会很要好，但你假如新来教会，我不是不想理睬你，而是我很害怕你，就是从小就是看脸色，看你脸上没对我笑吧，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一般我爸不笑的时候，就是接下来就是要揍你，肯定有人来告到我们家了。所以你知道这种不合适的家原生态家庭，父亲所做的，父亲的冷冰冰的面孔，他不跟你讲清楚，或者他干脆只爱不教训，两头都会带来很多我们心理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到我们以后为父为母为妻为夫。所以我们看接下来他说，所以你们要把发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使瘸子不致崴脚。这里都是讲到当我们被管教的时候，因为神是完全的，他的管教完全为了我们的益处，而不像地上的父亲，也许他还凭己意，他也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但他有的时候他对益处的理解可能会有偏误，但天上的父亲不会，而且他管教你是把你当儿子，因此你在受到管教，或者你有被光照，或者你有过犯，或者你在软弱中的时候，你要知道我是父的儿子，所以被管教，因此我当勇要向前。好，我们来看为人夫，当好了儿子，我们简单的看如何做丈夫。你做不好丈夫，就是说换句话说，你训诲不好你老婆，你就训诲不好你儿子，你管不好妻，你就管不好子。怎么管妻？哎呀，我这样一讲，我知道弟兄们心里就想，我不是不想管啊，这能管吗？这管不了啊， hold 不住啊，是吧？都会心一笑。好，看看怎么管。以弗所书5:25-33，我准备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母亲节也是我讲的，父亲节也是我讲，正好。然后我们张牧师说，你正好讲一套，不然别偏颇了。我讲完母亲节，姊妹都特别高兴，还是父亲弟兄特别高兴啊，我听说是弟兄特别高兴，所以我要去对称着讲啊。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个我上次母亲节讲过了，要舍己的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如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讲到这里，你看到这个经文里面什么是爱妻子舍己啊？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用神的道将他洗净。所以每一个做丈夫的，每一个弟兄，你打算哪怕还没结婚，你打算要做丈夫或者做父亲的，他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用道将你的妻子、将你的孩子、将你的家洗净。我知道你们埋怨什么，管不了，但问题是你拿什么管？ 我就是来辅导过一些家庭，丈夫向我一抱怨，就是他都不听话，我哪管得了他啊，他比我还凶。啊，我然后一听我说要在家要做头管教，他回去就跟他老婆吼，你得听我话，你得怎么样怎么样，听你什么话？他只是情绪上命令你听话，听什么话呢？他没啥话，他最后的话你别去教会了，今天在家干活，是不是？听话，你在家待着，我出去打打麻将。我去，我不去教会，我去赌博，这些你都不能吭声，你要听话吗？教会中有没有弟兄仍然去赌场的？有啊。所以他讲用道将这个家洗净，做丈夫的，做弟兄的，你是一家之头，你要来管教这个家，你先心中要有道。只有神的道能改变人心，阿们。神的道说出来，他就有能力，而且你这个道不是为了指责对方的，你这个道是来牧养他的，来教训他的，姊妹就能接受。而且你不仅是用道来教训他，你也用你的爱来辅助，以身作则。所以要管教、教训。没让你们伸手打人啊，姊妹肯定经不起你打，所以管教里面对妻子不存在用杖这件事情，但是对孩子可以用杖，美国也不允许，但是你还是可以用管教的方法。他说还有一点，他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丈夫。这整个讲到丈夫管教家庭来带领家庭的时候，都是怎么说的？都是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基督以什么来爱教会？我们上次母亲节也讲到，基督以爱，以舍己来爱教会，基督也以神的话来牧养教会。所以做丈夫的，做父亲的，如何管理的儿子，不是一味的说你听话就行，你要反省自己，让他听你什么话。通常你最好的话也就是你的经验之谈。我父亲当初管我最多的，也让我最不满意的，就不让我看小说，不让我写东西，他说你就要跟我一样学化学。我父母亲都是化学高级工程师，然后他们就觉得我该继承他们，然后我化学学得一塌糊涂，啊，就不停的管教，最后我还真学了一阵子化学，后来我还是改行了。他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学好文你能干嘛？白纸黑字犯错误进监狱。这是我爸妈他们的就是经验，但这个经验之谈到我们这就不靠谱了。所以父亲，你如果只是用你的经验，人生经验来管教你的孩子，他不听话情有可原。什么原因？因为你的人生经验今天很有可能落伍了，至于学什么不学什么，干什么不干什么，落伍了。但你如果用你的品德品性，如何做一个人，如何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如何待人接物，用神的话语、神的道来管教你的孩子，那就不会过时，也不会落伍。如果你凭血气来管教，那就更麻烦了，因为血气里面没有内容的，只有一个权威感，你得听我的，只是一个权威感。这个权威其实是要建立在你管教教训的内容上的。上帝天父，阿爸天父，创造宇宙万有的主，他尚且要借他的圣灵，借人的手写这样一本家书，那么厚的家书来教训我们。他有这样的全能，他还要这样细心的教导你每一件事，凭什么你一个人的父亲可以用血气就来 让你儿子全部听从呢？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现在看为父的心，为父的心是什么？我们都说我们要用为父为母的心来教养孩子，来带孩子。今天这个时代有很多是单亲家庭，单亲家庭我们也说我们是又做父亲又做母亲。你既然这样说，就说明父亲和母亲的爱是有不同的，职责也有不同。但说句良心话，今天妈妈和爸爸的该干的活都不干好自己这份，干对方那份。哎呀，我看到很多家庭啊，母亲负责管教，最后呢姊妹就面目越来越狰狞，声音越来越大。有的时候他们说，你没孩子你当然可以声音轻，我不喊个几嗓子，那不仅孩子不听，老公也不听啊，嗓门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包括我们亲戚家，我住在他们家，我都发现哎，真的嗓门特别大。我有个亲戚住在我们家，说哎呀，你们老公太好了，你看你都没有高嗓门喊，他就一喊他马上来了。我说问题是你不要总用高嗓门，总用高嗓门，那个高嗓门跟低嗓门是一样的，你就这样轻轻一喊，他不来不来就算了，他自己最后这件事情没做成，我也做不成。假如说要搬个桌子啊，最简单的要跟他一起，你喊喊他来帮个忙，他家不来，他们都跟我说这样喊在我们家一定没用处，你得大声喊，说不定还得冲到跟前。你如果你就是对你的儿子教训也是这样，如果你轻声说他不听，这个桌子就放在这，你急什么呢？如果这个桌子其实搬不搬都行 OK 了，如果必须搬，到时候他看见没搬，啊，我叫过你了你不肯过来。圣灵为什么是用轻轻的声音在我们里面带引我们教训我们？圣灵不会发大声啊，你以为圣灵可以像打雷一样对你说话？为什么他平常都是轻轻的对你说，让你自己来听来跟随呢？为什么都是温柔的声音呢？这是一个教导的方法，他越轻声对你说，就培养你渐渐对他敏感，而且也让你有一个尊严和自主意识。因为人被大声吼叫的时候都是感觉没有尊严的，你如果做妻子的，你对孩子作为母亲更不能大声管教，作为母亲你要让他感受到这个世界有一种生物叫手也笑眯眯，但不代表他不管教你。你在教会中做个什么事情他觉得不合适啊，或者你在外面有个什么事情不合适啊，他都要管教你。哎，他用圣经的话，或者他讲的在理啊，让你，我不属于很容易听话的人，但他讲的在理，你也是个讲道理的人，你当然虽然嘴上有的时候撇撇小嘴，但你还是得听话。久而久之我心中就有种安全感。无论一个女人多能干，无论一个女人多好像在外面到处闯多么独立，其实上帝所造的女性的心里，她是希望被带引被遮盖被教导的，所以她愿意的。特别是在家中，孩子也是这样，当你管教她的时候，你是用正确的管教她，并且你明白她的他的情况不是凭血气无道理的，那么你对他管教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一份安全感。所以这里我们看为父的心生养，创世纪里面说1:27-28，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这里讲到第一，我们教会最近好像老在讲生养哦，要生养众多。但你要知道生什么养什么，不是光生多孩子就行，你要照着你生养的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男又造女，无论是你亲生的还是你灵里生的，就属灵带引的，你都照着神的形象来造他，而且是要来治理他，管教他，带引他，也把技巧给他，来做什么呢？完成一个目标，就是来治理这地。你光生了，他没有把他养成神的形象，也不懂得治理这地，不爱劳动，也不懂得治理神的心意，那么叫什么？我们中国话叫，有没有这句中国话？养而不教，谁之过？父之过。大家回忆回想一下，以如果我们的团契中的弟兄姊妹不能够渐渐长成耶稣的模样，如果我们的孩子不能够按照主的样式来成全自己的生命，来治理这地，谁的过？父之过。因此在养育中，以弗所书六章一节到四节说，在养育里面就讲，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听从父母理所当然，这是我们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我们一定要孝敬父母。好，你们做父亲的呢，圣经中很多讲到父亲都是跟做儿子连在一起的，你去看，因为也就是说你不会做儿子，你就不会做父亲。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讲到像我爸爸，他如果只是教育我，教训我，虽然他的教训最后让我很得益处，但也很受伤。什么原因？他教训的时候，他不是不惹你的气，他惹你的气。当然我爸，每个爸惹气的方法不同。我是女儿嘛，儿子有的时候爸就是挑动你，还是搞得人很烦躁。女儿呢，我爸特别喜欢冷幽默，他特别爱打击我。哎呀，可能我这人比较张扬，所以搞得我先生有时候也说，你这人不打击不行，你打击了你还有自尊，你里面也没自尊心破灭，你这个不打击怎么行呢？太张扬，要打击。但你知道张扬都是一种表象，什么原因？就里面虚嘛。而且为什么要每个人都夹着尾巴做人呢？人就当像花一样在天父的家中，天父的花园里面绽开。所以你教育孩子不是打击他，你不是要把他压到他没有个性，而是成全他。所以不要惹他的气，你教育他是为了成全他。惹他的气，我父亲讲话经常喜欢就酸溜溜带几句冷幽默，弄得你无地自容。我后来特别怕我先生学习他，我就发现我爸每次教育我，他就让我自卑，他的教育方法就是让我自卑啊，或者说你长得只有59分，经常说，然后我爱你是勉强给你个60啊，然后我就总觉得自己很难看，其实中上水平还是有的，对吧？但他总这样说你呢，你一旦别人一句好像不是比如说哎你气质还是不错，或者说哎其实你美还是算不上，这个话本来是正常的表述，你都特别受伤。要不我爸就说你别唱歌，你五音不全随你妈，因为他要表现的是在我们家就他五音最全，他经常爱吹，年轻的时候爱吹个口哨什么的。 弄得我们全家都不敢唱歌，因为他就经常说我们五音不全。然后当你总觉得自己五音不全的时候，你再唱歌的时候你总找不着调，因为你总在找调，然后你就总没调。其实上帝给你的调是在你的后来我也知道，我因为跟音乐家有些合作，虽然我不敢唱歌，但经常跟他们合作，我就知道其实上帝给每个人的调啊就在你里面。当你正常的发声的时候，它就在调上；当你找调的时候，它一定不在调上。因为我父亲，然后他给我的这种就是这种是管教吧，他的管教就是你要就是说别出去咋咋呼呼唱，因为我从小就是参加文工团啊，我练跳舞啊等等。哦，我爸就觉得女孩子该乖，但他如果正面的说，你走路要有走路样，你不要声音大。啊，我奶奶这点就比较好，但我父亲用的都是叫反义词。所以我们教训孩子的时候，你就将正确的教训他，你不要反着来说他。比如说你希望他多看书，说哎，什么什么书挺好的，你看看。你不要说哎，你看的都是没用的书，你就告诉他有用的书。你不要说你别整天玩游戏啊，你可以告诉他玩什么样的游戏，不是说所有的游戏都不好，或者说怎样平衡时间。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父亲怎么样管教，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们以保罗，最后我们以保罗来做为父的心，来做一个例子。哥林多前书4:14-16写，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亲爱的父亲们，你们有多少时候在家讲话就是要让小孩羞愧，让儿子羞愧，让太太最好也羞愧，用这种方法来确立自己的啊这个就是权柄。其实错了，权柄不是用让人羞愧来确立的。他说你们不要，保罗就给他们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写信。哥林多教会其实是有问题的，有错误的，但他仍然说，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而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我们教会是很特殊的一个教会，因为新成立，很多人来来去去，哎，觉得这边倒好来听听，然后那边不满意了，有什么不满意了又走了。张牧师是一个东北人，很大气，哎，要走就走吧，反正都是在神的家里。但是亏损的不是教会，亏损的是每个人。因为你要知道，师父有一万，我们可以在网上听最好的道，我们可以去美国教会最，我以前去那个Crossroad， 我特别喜欢，每一场敬拜都跟音乐会似的，黑色的那种顶，反正就是属于我喜欢的那种感觉。那人又多，上万人，好处是你去的然后就走，啥事不用干，啥事不用干就不会有矛盾，对不对？但在这个教会，他说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你走来走去，你就不可能有父亲。你在一个团契久了，我们彼此就是为父为母，互相关爱。你刚刚来的，他会把你当儿女吗？他就是让你吃好了喝好了。但是我们的生命不是光吃好了喝好了，而是要被用神的话来喂养和教导。因此做父亲的也是这样，为父的只有你一个，你的孩子只有从你这得到父亲的关爱。团契的 leader 也是这样，你们这个团契只有从你这得到教训，你要用神的话来归正他们的脚步，走在主的心意中。保罗说，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这就很重要，父亲求儿子效法，本身求这个字就是爱， 爱使你能谦卑下来求。第二，你敢让他效法你不？不敢呢？敢让他效法你，你就要先以身作则。接下来他说，4章20节到21节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所以神的国不是我们光口头说的，也在乎做父亲你要有全能，你要有权柄。当你有爱，当你有话语，当你也以身作则以后，你要敢于使用你的权柄来教育你的孩子，教育这个家，教育你的妻子，管束这个家。今天我希望所有这个做父亲的，把发酸的手抬起来，把发沉的手抬起来，把发酸的脚也站立起来，抬起手为你这个家祷告，抬起脚你来开始带领这个家走神要你走的道路，管教。保罗前面讲了求，现在又说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这里同时告诉我们，做父亲的既要有刑杖，也要有慈爱温柔的心。一味的只有慈爱温柔的心也不行，只用刑杖也不行。姊妹们啊，准备受管教啊，而且你要为你的儿子做个榜样。但是弟兄们，拿什么来管教？我估计你们得每天至少要读读圣经，不然你拿什么管教别人？帖撒罗尼迦前书也是保罗的，帖撒罗尼迦前书这地方说，他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所以这里讲到父亲如何管教，如何来教训，他有三条：劝勉。所以父亲要在家中成为一个劝勉的，成为一个鼓励全家的爱主，鼓励全家彼此相爱，鼓励的人，劝勉的人。不要把管教这个词跟过去我们在中国文化中受到的管教怒目相视，鞭责论断，打，把你揍一顿。我爸经常揍我，那时候老揍，就是脑袋上给他经常敲。我爸上次开玩笑说，估计你现在的聪明都是被我揍出来的。我妈那时候最紧张揍脑袋，我妈经常说往屁股上打，往屁股上打。但其实父亲如果有慈爱，他下手是知道的，所以要用杖，不要用手。我曾经去学过这个，为什么用杖呢？你知道这个杖重，你不敢随便打，用手你觉得是手上有轻重，其实你手上没轻重啊。他要劝勉，然后要安慰。我们教会普遍的大家都说，哎呀，缺乏牧养，出了事我们教会肯定是有人牧养，或者你软弱肯定有牧养，或者你说出来肯定有人来，但问题是平常不知道，不知道是谁该牧养呢？做丈夫的牧养你的妻子你的孩子，做团契主席的牧养你团契的小组，一层层的牧养。因为谁也不可能让越级牧养，爷爷来牧养孙子远不如爸爸牧养好，对不对？所以父亲要劝勉，要安慰。劝勉安慰以后呢，还要嘱咐个人。嘱咐就是教训，就是把神的话要教给我们。这点我们要向圣灵学习，圣灵就是教导我们，既光照我们的错误，又教导我们，又安慰我们，又鼓励我们，又为我们带祷。所以我们最后有个下个星期团契大家要思考的问题，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之前，如何先学习做上帝的儿女，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如何按照圣经的原则当好丈夫？如何成为一家之主？什么是您理解的一家之主的形象？大家可以把自己想象的一定要说出来，然后才能讨论。丈夫应当如何管理你的家？ 作为父亲应当如何教养你的孩子，你遇到过肯定有遇到困难，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们也可以互相分析一下，解决的方式对还是不对，合圣经还是不合圣经。那么母亲应当如何配合呢？这些是下个星期大家可以讨论的。所以最后我们做一个祷告，也请诗班上来回应诗歌。做一个祷告，今天我们所有的姊妹在心中有个祷告，为自己的儿子或者为自己的父亲或者为自己的丈夫祷告，让他们成为这个世代被神拣选，能够来带引和教训一家，带引一家走神的道路的这样一个头。做父亲的为自己祷告，学会做神的儿子，用天父的爱、天父教训的方法来教导自己的家，好吗？大家一起起来站起，起立。
教会我做儿子，也让我能够做一个好父亲。